Hello Triathlon， 你好铁三。这是一档由铁人打造的耐力运动生活方式播客，解密关于铁三的一切，展现铁三运动的完整场景和魅力所在。欢迎您的收听。大家好，我是 Shining，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很多我们的爱好者虽然他比过不少比赛，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这个自行车这块那么的熟悉。然后有些人呢，就是包括有些这个站台的一些朋友就问我，哎，这个山地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自行车的情况。其实自行车这里边，如果要看铁三自行车的话，这里边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铁三车和 TT 车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 TT 车在我接触铁三16年，也就是没几年，好像大家还没有把它分得特别清，觉得好像一个品牌的 TT 车也能当做铁三车用。但是好像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加深之后，这个情况好像就不是这么一个理解了。就是其实铁三和 TT 车是有很多的区别的，是吧？恒乐，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讲到铁三车和 TT 车的区别，就是很多新手或者是这个有一定见识的朋友，他也对这个问题就是有比较这个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者说他不是很明白。
嗯，
但是我觉得 TT 车和铁三车，你要说区别在哪，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 UCI 这边
啊，是，
然后对 UCI 这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姿势的激进与否，或者是这个偏激进还是偏这个舒适啊，我觉得这个姿势也是一块儿。但是针对于我们选车的时候，我觉得TT 车和铁三车你就看品牌了，对吧？有的品牌它是有分这个 TT 和铁三的，你比方说闪电
是
它是有这个比方说 Shave 的 TT 版或 Shave 的铁三版，它能明显的能够区别出来。
对，
我买车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它的 TT 版了，对吧？
对。
你想有的品牌，你比方说崔克的话，它的铁三车就一款。
对。
你不会考虑说是它是铁三版还是这个 TT 版，对吧？你只要是我喜欢崔克，我就买它的这个 concept 的。但是有些品牌的话，对，但有的品牌的话，它分的比较细。你像闪电或者 Felt， 它有专门的，就是给 UCI 设定的这个
BMC 啊，好像捷安特啊，好像都是有这个。区别的有些是几何上的区别，有些是可能是在装配上的一些区别，就配件上的一些搭配上的区别。
对对对，还有一些品牌，你比方说像 Scott 一样，它同一款车，它的把力有的是TT 把力，有的是铁三把力。一般说 TT 把力它可以设定的比较低一点，铁三把力
更加激进一点，
设定比较高一点。
对
对，但是所以针对我们买车的话，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话题了， TT 和铁三到底什么区别，这个永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
对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 TT 和铁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说几何上有区别，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车辆的可调性上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针对我们买车来说的话，其实你可以基本上来界定，哦，它品牌如果是有这个 TT 和铁三的设定，那 OK， 我们买铁三的就 OK 了。那如果说这个品牌没有 TT 和铁三的这个区别，那你就要看看它是不是有些配件上有这个 TT 的配件和铁三的配件。
这个还蛮
还有一些
需要去注意的。
对对对对，那还有一些品牌，你比方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Svelo， 那其实 P2 P3 的话，它其实是一些铁三和 TT， 它本身这个品牌就说啊，我这个车型我这个两个领域我都可以用，对吧？
对。
那铁三的时候，你就需要加一些，比方说后置的水壶啊，或者是这个上管的这个包包啊，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什么？
还有比如说什么气瓶啊、
就是、
气瓶架啊，对啊，然后水壶架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那有些品牌，你比方说现在这些新的 Svelo 的这些车型。专门这个铁三的这个车型，他把这些补给的这些盒子他都搭配好了，
整合的非常好。
或者说他对他有些车型的话，他本身他给你预留了一些这种装这种补给的或者是装内胎的这种工具的这个
螺丝孔啊，或者是对吧，有螺丝孔，
对对对，
或者有这个 位置给你留好。
对，你比方说崔克的那个铁单车，你把那些东西都拆掉，对吧？那它就是一个 TT 车，那你把那些东西加上就可以打铁三了。
嗯、是，所以其实这里就是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铁三车可能更加考虑的这个附件会更加的周到一点啊，比如说它会预留一些你的上管的一些这个上管包的一些这个螺丝孔啊。然后可能会在整体上做一些这个前置后置水壶架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在这个气瓶，有些甚至像那个Sipo 它还留了一个气瓶架的位置，所以它会对这个更加亲和这个咱们的业余爱好者一点。然后 TT 车呢，它可能就是如果你不小心买了一个非常纯正的 TT 的话，那可能你就需要。就没有这些设计，你就需要去自己再去另配一些，一些这个附件了。就是其实它对附件的话，就看它友好程度，我觉得是铁三车和 TT 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品牌它是专门做铁三车的，比如说像 Felt、像 Sipo， 还有像那个比较激进的那个叫 Diamondback， 像片刀一样的那个。那个对吧？那种车，还有一些比较，异形的一些车，比如说像那个 Vatom， 还有那个 Diamond，
对，
它这个都不可能通过 UCI 的这个认证的。
对对，就看起来就是异形的，对吧？
对
那种传统从前三角后三角那车，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铁三车，
嗯，
对。那对于我们，我觉得就是。你单纯的论 TT 和铁三，我觉得对我们这个铁人选手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那你要选车的时候就应该就是提前考虑到，对吧？比方说我这个车，那纯 TT 的我们就不考虑了。那这个铁单车也能铁三也能 TT， 那就我们就看哦它的这个可调性怎么样，它的这个扩展空间怎么样，对吧？就是我们的那些补给盒啊，或者是什么工具盒啊，这个能不能很好的去。这个加装，对吧？另外一个就是，
对，所以我这里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现在装那个车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选择铁友们选择品牌的时候，他要注意哪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他可能比如说选择一个品牌，觉得听过或者听人推荐过，但是或者是说他看了一个品牌觉得样子不错，但是可能这个车是不是真的适合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讲究啊？
对对对，那我就是如果抛开个人的哈，就是我们简单谈，就是哪台车好，哪台车不好，或者是你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台车的可调性。就是铁单车和公路车最大的区别，我觉得一个是姿势上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铁单车的这个飞机把的这个可调性是很多人容易忽略掉的。我这边的朋友很多人就拿来哦，我要飞艇一下铁三，但是他的飞机把就没有任何的可调性，高度上不可以调，前后不可以调，左右也不可以调。那你这个姿势基本上就是死掉了，对吧？那如果你不换 TT 把的话，就是很多，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完美的姿势，可能就没办法去呈现，对吧？
是，
因为我们姿势还是需要配件来支撑的，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要买一台车的时候，你看它的飞机把的可调性怎么样。如果飞机把就是可调性比较少，或者是不可调，那你就要注意了。这尤其是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最大的这个注意的点就是，这台车的车架的尺寸到底适不适合你？对，因为每个品牌的话，我们有那个，比方说 Kona 那些能够出厂的这些品牌，他们的品牌就是每个品牌的这个尺寸都不一样。那你比方说像这个，闪电的话，它基本上是比较短一点，比较高一点，对吧？还有说 Sipo 的话，它比较长一点，比较矮一点。像 Svelte Felt 的话，它基本上是。就是偏中间的这个不长不短不高不低的这样一个几何，对吧？那还有一些车的话，它是这个整合车，它的把臂和车架是整合在一起的，那你买了这款车之后，你就没办法去更改它的这个把臂，你的这个飞机把的这个可调性就是基本上是就是固定的，对吧？
是，所以就对需要对自己的这个几何数据和车辆的匹配程度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可能才会去选择，比如说这种不可调的这种，可能非常帅但是不太可调的这种车架啊。
对对对，
嗯，
所以飞机把的可调性以及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你，它的尺寸怎么样，和你能不能匹配到一起，我觉得这是买车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点。当然了，你像一些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配件的可调性啊，或者是配件的这个扩展性啊，那个东西我觉得它最少能加，对吧？或者是
对，可以后期去再去
百分之百完美的话，我最少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旦说这个飞机把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车架的尺寸过了，那你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我体会蛮深的，像我就是第一个那个问题就是飞机把不可调，可调性很差。我是直到换了花重金换了一个飞机把之后才变得舒适多了，而那个姿势也比较破风一点了。对，
嗯嗯嗯，
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开始不知道，因为一开始觉得哎可能是个车就不错了。好不容易花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去把那个我的这个什么当高啊这些数据 stack rich 跟那个车架，觉得说哎这个车架应该是适合我的。啊，但是他那个飞机把的问题，就是虽然是大致上适合，但是不够完美，就是总是因为飞机把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所以最后还是又把原来的那个飞机把给这个换掉了之后，可能才慢慢的逐渐调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一个完美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过程我是深有体会的。
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铁人不可避免的要牵扯到这个外出这个比赛的问题。
对，
你的铁人车需要打包。
对，
那个一个是车包的选择，对吧？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车来说，你的车这个拆装方不方便？
对，这个也是。
好不好拆，对吧？你的这个其他的配件就是和你的车包兼容性怎么样？你的车包的这个安全度怎么样？你。一般来说，你的车包分这个拆车把的和不拆车把的。
是。
那不拆车把的时候，你这个车包的安全性怎么样？如果拆车把的话，你这个车好不好拆？
对。
对，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就是大家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好不容易把车装好之后，自己开心的练习了几个月，到了比赛之前才发现，哎呦，这个问题好像也是个头大的问题。就如果我们能在一开始选车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的话，能够减少后面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嗯，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新手买车的话，你要把这个当做一个整体来考量，对吧？你不要说我先买车，哦，后边我再搭车包，然后你可能遇见一些各种问题，对吧？那你一开始就说，哦，我车和包，然后一块怎么来，就把这个后边的这个很多问题一块解决掉，对吧？
嗯嗯嗯
嗯
嗯，这些问题，我觉得康乐说的提的很对，但是呢。小伙伴们，我相信大家啊，听了我们说了将近十几二十分钟，对这个事情还是一头雾水。我们你看这样行不行？康乐，我们就是按照这个 corner by count， 就是每年的这个 corner 世锦赛的一个这个车的这么一个列表，从前往后挨个细数每一个品牌它的一个特点，包括你刚才说的它的几何的车架几何的特点，还有这个飞机把原配的飞机把的问题，有没有原配的飞机把，然后还有这个易拆装性怎么样，这个我们来跟大家捋一遍，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非常有用的。
对，好，这个很有意义。
对对对，好，我打开了一个文件，是网页是这个2019年的 corner back count， 然后从头开始，第一个是 Cervelo。
对，那 Cervelo 这个车来说，无论是从品牌还是这个它的设计上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品牌，就是它这个排名已经十几年它都是第一名，
而且遥遥领先。它是今年是在 Kona 是489辆，遥遥领先第二品牌吹客258辆，200多位。
对对对，那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大家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整合车，因为它现在一些新款的车，比方说像 PX P3X 还有这个
P5X
碟刹，P5X 现在已经淡出了，但是也有，对吧？那你想买的这种整合车的时候，你需要先做飞艇，然后再去根据你的飞艇数据，然后来匹配的这个车可调性在不在你这个范围之内，对吧？
就是它其实这些顶级车的顶级款，它的整合性是非常高的。 整合性
非常非常高，
整合性高的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可调性相对差一点？
有些车你像 P5X 它的可调性其实是非常大的
啊、哦，那就看什么品牌、
P5 碟刹版的话它的可调性比较小
啊、
对，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但是
这个车款，
对，这个可调性它是一个相对值，对吧？
嗯，
那相对于这个车，相对于那个车，那对于你来说，比方说，哦，我身材比较矮，这个我的个子比较小，
嗯，
那它的最小码能不能适合你？或者是适合了之后，我还有没有更多的这
余地？
嗯，对，所以就是泽威罗来说，你这个 PX、P3X 还有 P5 的碟刹版。像还有那个原先的 P5X 还有老款的那个圈刹版的 P5，
嗯，
你都需要先做飞艇然后再去判断哦，我用什么样的尺码，
嗯，
或者说我买二手的时候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因为他们是整合车，你一旦买了之后如果不适合你，其实可调性它就在那儿了，你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改变了。
嗯，有时候花了重金啊，好不容易买了一个这个铁三车，但是如果不适合自己就买，就第一是伤心，第二伤钱，第三伤身体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对，就关键其实健康第一的嘛，你这个fitting如果数据不符合的话，长时间会积累伤病的，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
那P2P3这个就是它的是非整合车嘛，就只要是你码数不是错的太离谱，你还可以调过来，
可以调过来，
嗯，还是调过来的，它可惯性比较大嘛，对吧？你最如果是把力不合适，或者是太长，或者太短，你可以更换把力，对吧？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型，它就不能更换。
嗯嗯嗯。就是 P2P3 这样的非整合车，它的可调性是相对要大得多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后期的配件的增加来去，或者说选择一个合适合的一个飞机把来去增加它这个可调性，来更好的能匹配你的这个身材数据，或者说后期的一个改进的一个空间啊。
对，它的容错率比较高。
嗯嗯嗯。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Cervelo 这辆车它会受非常大的欢迎的一个原因，其实它的产品线也好，还是说它对于铁三的这个理解也好，还是它的一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设计也好，都是走在大家前面的啊。所以如果你不知
道，真的有 number one 的道理。
对，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车的话，也对品牌无所谓的话，你可以闭着眼睛去选一辆Cervelo品牌的车。当然，如果是非常高端的车，还是建议先做一下 fitting。
对对，
嗯，好，那么崔克第二个是崔克258辆，也是遥遥领先第三名 Felt 190辆，有68辆车之多啊。
嗯，那崔克这台车就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就是一个整合车，崔克没有其他的这个
OK
车型，所以你做它的时候，买它的时候还是要飞艇，对吧？一定要飞艇，然后再去这个选合适的尺码。
嗯，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崔克的这台车它的把力，它有非常多的选择，有这个低的，还有高的，还有这个短的，还有中间长度的，还有这个超长的，这个不同的搭配，然后飞机把的不同的这个选配是一个这个需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因为你这个配件如果不对的话，你后边的扩展性或者你适不适合你的问题，是一个就是后期投入成本变大了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整合车你最好需要就是先了解自己我需要什么样的尺寸的，然后再看这个车它能够调到什么尺寸，然后我去买这个配件，对吧？那崔克这台车它就是一个整合的，它配件有那么多选择，我记得当时我统计的时候应该有就是这个配件然后六个选择，然后飞机电块有三个选择，然后加上坐杆的这个后漂的这个程度有多少选择，加起来乘乘八的应该有100多种选搭配。
嗯，
所以你选崔克的时候还是尽量先飞艇。
OK OK， 那个崔克这个车我的印象是它的整合度确实非常高，而且它的包括轮组都是自家的品牌帮 Trigger 的，所以它的整体的效果会给人非常的这个漂亮的这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它的占有率会那么高的一个原因。然后因为它是整合车，配件都是专门去设计的，所以如果一旦这里面出错的话，你需要去比其他的非整合车付出更多的成本来去换一个配件，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去考虑清楚的，就最好在选购之前先做一个飞艇来再去挑配件。
对，
好，第三个是 Felt 和那个 Specialized 和堪用这三个品牌呢，它的数量都差不多，是190、184和179，差别不大，所以这三个品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说啊？
Felt 就是一个整合车，非整合车。整合车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其实问题都一样，就是我建议先坐飞，我再去选整合车。那它的普通款的车其实小码数的，就是比方说47码的，比较适合这个小个子的人。
哦，就 Felt 有这么一个小码的一个车架啊。
对对，也小码的尺寸比较适合小个子，然后其他的跟也就是常规车款了，没有什么特别的。
明白明白。而且 Felt 我觉得它好像是对于铁三是特别的，以铁三为主的这么一个品牌，它的其他的车辆并不是那么有名啊。
对，他就是做铁三起家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而且他那个非常粗壮的这么一个上下管的这么一个设计也是非常让人容易留下印象的。
对对，闪电的话，他之前老款的那个 Shave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价格也不是那么高，
比较亲民一点。
然后对，然后那个可调性的话，因为它是非整合车嘛，就是容错空间大，包括它的储物系统啊各方面做的都挺好的。
是的，是的。
然后新款这个碟刹版的这个 Shave 的话，它因为是变成整合了，所以就是大家整合车要先坐飞艇，这个一定要记住。然后而且它的设计也是，就是飞机把这块的设计是非常好的。可折叠，就是你打包的时候就比较 OK， 对吧？
对。
那其他的这个外观就是见仁见智了，但是从整体设计上来说，我觉得新款的 Shave 还是挺不错的。
我记得你刚才说过，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尺码的一个矩阵可能偏短一点，是吧？就是这个上管偏短一点，
它比较短一点，但是这个短就是跟其他品牌比，对吧？
对。
那对于某一个这个选手来说，它到底短不短？这个有可能短了我还更好呢，对吧？
是，而且它的可调性也是够的，所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啊。
对，
还有堪用这个品牌，
凯内这个品牌它最近比较热，因为就是老是夺冠嘛，
是
吧？它的车子，我觉得买整合车大家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要先飞艇，然后因为它的车
还要先
飞机把，对，它的飞机把的这个高度啊，就是设计的就是比较激进一点
，OK，
它的高
比较低，就是
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就是有些人他爬不了那么低，所以就比较激进一点，唯一的一点就是它整合车的高度稍稍有点低。你买的时候，或者你
尺码设计啊，包括整合性啊，都设计都还不错的。毕竟它这两年三年的这个曝光率特别高，而且它是一家网络公司，就是说你的车辆只能在网上订购的啊，从德国给你寄过来，所以它不是一个，就是它有区别于其他的做这个车店做代理的这么一个模式，它是你需要去登录它的官网，它是直销一个模式，这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牌啊。大家有这方面兴趣的可以去直接登录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他们的这种提供的这种价格的这种表啊。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飞机把还有这个配件的选择的时候，它你去网站订购的时候，它也有很多选择，比方说你座杆的这个前倾多少，后倾多少，飞机把的这个形状是哪个形状的，就是还是建议先飞艇，
还要先飞艇，
适合一点，对吧？那它非整合车的话，跟其他的非整合车，也差不太多，对，就是容错空间比较大，对，设计上比较好。
好的，然后下一个品牌是 Conan Road， 这个品牌英国品牌，但是这两年刚刚才进入中国，这个看到的比较少的。它这个品牌也是一个专注于铁人三项的一个品牌。
Conan Road 这个品牌其实也不错。
是。
对，它的尺寸的话跟这个 Cervelo 啊、Felt 啊还有这个崔克啊都差不太多。就是大家他买顶级型号的话，就是他的 PR6 这个车、PR6 对 PR6 的话，因为它的把力是他自家设计的，所以你还是要注意尺寸的问题。 它的这个下面的这些型号，比方说 PR5 的话，或者是往下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你觉得价格合适或者样子喜欢就可以买就行了。
明白。
它的这个扩展系统也比较好，就是它有本身的自己的储物盒，
是，
还有刹车设计的也不错，
是，
然后就整个来说，我觉得设计上没有槽点，
就是这种
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
就是这种，你说唯一的一点，继续说，我那个待会儿再说，
对，唯一的一点，它可能就是这个漆面
啊，
就是。质量没有其他品牌好一点
是吧OK OK 但是我是觉得说像他这种专注做铁三的品牌，他的这个整合性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扩展性也好，都考虑的非常周到。我是第一个看到整车里边在他的后座的位置，他不但是有这个可以装这个什么这种工具的这个盒，而且他还带了一个那个闪烁的那个什么红颜色的那个灯，对，这个是很贴心啊，这个设计啊。
对对对，就是他是第一个这个有这个设计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大家确定就要玩铁三的话，完全可以去考虑一个专注于铁三的品牌，这个体验应该会非常不错。
对，对，
好，下面一个是这个117的阿公18。
阿贡十八，它2020年它又加这个碟刹了，然后碟刹的款的设计，就还好了，因为碟刹的这个刹车手感啊，各方面它能够做的，它不太受这个车架造型的影响，因为它是油的嘛，
对，
直接一压油，然后活塞，然后去工作。但是它之前的车的话，我觉得刹车设计没有其他的品牌来的简单有效。它走线处理过一次，就是
好像
手感一般吧，对吧？对，
我看它也是这个叫计时刹手啊，它基本上它那个把那个刹车的做的隐形在里面的这种感觉，就是外面看不出来啊。
对，隐形还好，关键是我觉得它走线就是没有那么漂亮
啊。这个是
就是性能上啊，
就是从你们技师才能够去了解到一些内涵的东西了，就我们是作为爱好者来说，没有像你们看那么深对对，样子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我记得在刚开始火的一两年，这个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而且他们的整个的一个设计，无论是他们的可调性也好，还是他们的这个整合性也好，还有这个扩展性也好，都是非常贴心的。我觉得都应该是做到一个不错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感觉啊。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家是搭配的 Vision 的车把，Vision 车把它当然现在 Vision 的车把设计的还是很好，但是之前的老款老一批的那些飞机把很多可调性没有，所以你要买，如果是全刹版的车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所以这个是阿公十八的情况。阿公十八还有下面一个就 Scott 了。
Scott 刚刚没提到，就是他的是整合车，你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可能对你这个买的市面上好像大多数是这个铁三版的这个把力，对吧？但是它的这个轴电的可调性啊，包括
我就记得他那个又短又低的那个叫什么休息把，那个印象特别深，而且不可调啊，那个必须得要非常激进的一个姿势，我就记得那点。
那个东西可以换、
可以换掉
的，那个两根棍儿，那个
两个棍儿可以换，但它这个是蛮激进的，我觉得是蛮激进的一个车款啊。
对，然后它一个，我觉得我这边的好多朋友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刹车线和变速线都是在那个把力里边小孔进去的，有的时候这个会两个线打架，就是磨这个。
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这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技师的问题啊。是不是？
对对对，但是你要这，但是
是的，你说的也对。
电线，它这个电线老是被损坏，这个用起来头疼嘛。
明白，就是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对，
下面一个品牌是84个的捷安特。
捷安特，我觉得买这个车你得特别特别注意，因为它的飞机把设定的真的是可调范围非常非常小。
是吗？哇，
对，
好像也不太可以去换这个飞机把，可以换吗？
它整个车没法换，它的顶级是
就没法换了，是吧？
换，
OK，
对，而且捷安特它的车架尺寸相对来说长一点，所以你如果是你自己感觉，如果是或者你自己量过你的这个上半身比较短的时候，
嗯、
或者是你的个子比较小的话，你买捷安特的时候需要注意。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它的长和短，车架的一个上管的一个长和短，这么一个情况的话，它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亚洲人种相对西方的人种来说，上半身都是偏长？
好像没有这个，但是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科学上是怎么来
统计的
这个事儿的。但
是
我对都统计的，但是从我这边了解到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状况的存在
啊。
我觉得多数是一个marketing 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有很多朋友他是这个上半身偏长一点，有的朋友他是这个下半身偏长一点。
OK 啊，就是还是分人，并不是看这么一个人种，因为我这边有一些老外，他那个腿长到已经我觉得不科学了。反正他们买车的时候都是喜欢那种短，上管很短，但是那个
短一点的，
短一点的，对，短一点的。他那个你看他那个坐管会拉得很高，然后就显得很，而且很激进，就显得很漂亮，嗯。
对，老外是这样，但是咱们中国人，你说它是一个大概率的，对吧？我适合亚洲人的短，但是有些人我就是长一点，那怎么办呢？
啊、OK，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捷安特这个车辆你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还是要先飞听一下，看自己适不适合。因为现在这个车其实蛮火的啊，特别是去年那个什么 Gustav Eden，
因为它便宜，
是吧？啊，就是它是确实蛮，就是在口碑上是蛮，在大牌里面是蛮亲民的一个品牌。他把一个整合度做得非常高的一些，
因为他这个线下店铺多，然后这个你的售后服务可能基本有保障，对吧？
对，
另外大家能够接受的台里边捷安特基本上大家每个人都能接触到，铁三车的话它的整体的性价比还是好的。那如果说这台车我能够驾驭得了，它适合我，那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就是我们说的大概这个大概率的事件嘛，对吧？
嗯，
就是给大家说的话，就是你需要注意这一点。
OK，
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车。
明白，明白，是的，是的，这个大家可以还是要先做个飞艇。如果特别喜欢这辆车的话，做完飞艇之后再去选，应该就会不会有太大问题啊。
对对。
嗯，下面一个品牌是 BMC。
BMC 其实一个挺好的车，我蛮喜欢的，它的这个设计的。
是。
它的整个，对整个车还有这个非整合车，它的设计。很多设计都很巧，
嗯，
但是你买它的时候，整合车你需要考虑打包的问题，对吧？然后整合车你需要考虑它的这个设定的问题，
嗯，
那非整合车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就是比较大胆的去买它的这个车，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设计的槽点，就可能不漂亮，
嗯、
但是肯定够不上那种，说设计的这个缺陷。
OK， 而且 BMC 这两年的设计来说，它是确实是它的整体性感觉非常强，这个印象我觉得非常非常深刻。那个还有就是，它的有一个 V 字形的这个休息把，它的给人的感觉也是哎耳目一新。但是我记得有小伙伴抱怨到，就是说，因为它有这个 V 字形的休息把的，它这个调起来的话，它不能单向调。一旦调起来，就是三个数据一起变，所以这个有时候也蛮头疼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嗯，
对，上次就是，其实这个朋友我也接触到了，就后来他直接把车子换掉了，因为他那个车把就是，没办法达成他想要的那个姿势，对吧？所以就是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的，这个还是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的。他那个车休息把不能，
你买的时候
休息把他不能换吗？他不能换其他品牌的？或者是这个威盛的，或者是其他这种副厂的休息板吗？
我因为它是整合车，
哦、
它
搞不起来。
BMC 自己设计的，
是，所以这个是有一个问题在的啊。
而且它这个 V 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不要随便买，大概率会错掉。
OK，
因为它的 V 把的可调性跟那个 Svelo 的那些车 ，Svelo 其实也是 V 把，但是它那个 V 把就是，我升高的时候是靠近我的，但是 BMC 这个是我升高的时候。远离我，
对
对，
对，
这就是两个方向。Svelo 的设计是比较就是合理的 ，BMC 这个 V 把确实有问题。
OK， 就大家要注意它的 V 把的选择就行了。好，下面一个就是 Sipo，
对，
Sipo 应该大家这两年曝光率比较高，而且它的在国内的这个动作或者营销也都非常非常多。我们那个档期 挡板也是骑的是 Cipo。Cipo 这款车你评价一下。
对对对，对，我觉得 Cipo 一个是一个讲究实用的一个品牌。
嗯，
它的车就除了那个 Shadow 还有那个 Shadow R，
嗯，
是一个就是比较出彩或者是比较异形的一个车。那个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对吧？
嗯，
但是它其他的品牌其他的车型，比方说 Viper 还有这个
Katana，
都是一些对中规中矩的设计，对吧？我没有很特别夸张的一些造型，
okay。
但是我也没有一些这个特别让人感觉这个技师也好，或者车手也好，
是会失格的那种设计，也不会
打文书的时候也
对，
对对对，它就是讲究实用。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讲究实用，
嗯，所以基本上还是非常，就是说选它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错的一个范围。而且它基本上除了顶级的那款 Shadow 异形的那款，其他的都这种配件的选择性也都是开放的，他们并没有说一定要限定在某一些这个飞机靶或者是说这个组合上面啊，都还是比较开放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而且配下来也蛮，
其实 Cipo 的全系都是开放的，
嗯，
它的最顶级的那个
哦也是开放的，是
的，它
的
也是开放的，对，
所以它这个开放性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如果选一个开放性的品牌的话，你的这个选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飞机靶，那基本上大概率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调性会非常非常的好啊。嗯，
对，一般市面上你这个买第三方品牌的这个飞机靶的话，
嗯，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出入。
嗯嗯 嗯，
有出入的问题多数存在于就是品牌自己设计的飞机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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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是一个反复重复了很多遍的一个经验之谈了。所以
对，
所以这个 Cipo 这辆车，这个品牌它的这个可调性和这个容错率都是蛮高的啊。
对
，OK， 下面一个品牌，下面一些品牌呢，就是我们就挑着说吧，因为大家可能这些品牌看到的就不会像前面这些品牌那么多。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下面的佳能戴尔啊，他家的 Slice， 我觉得他那个车也是蛮，第一呢见的不多，第二他的那个。它是好像最近才更新了一个非常管的非常细的，就是它那个这个什么车架比较细的一个新版的 Slice 啊。
对，它又重新设计了碟刹版的嘛。
对对对，
但是它在国内基本上
看不太到，
好像经销商也对看不太到。另外一个就是价格整体比较高，
嗯，明白明白。那么 Vitam 也是的， Vitam 基本上是国外看的比较多，今年还是去年是好像是这个买
赞助 Kona 了，
对，就赞助 Kona， 然后买一辆他的车可以直接获得一个 Kona 名额，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这个车反正在国内好像见到的比较少，
对，
也比较少，但是
它这个车其实也是一个非整合
啊，
对，异形车，
异形车非整合车，对，
你只要喜欢这个造型基本上，啊，你可以买，
你可以去买。那下面一个品牌是 Live 这个可能要特别说一下，它是捷安特的女性品牌啊。
对，捷安特的女性品牌，但是大家一想这个女性品牌，她可能觉得这个尺码是不是比较小一点，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这个，因为它 Live 这个车也是整合车，就是
OK， 所以也是存在整合车的这些问题是吧。嗯，
对，但是它从尺寸上来讲的话，它并不是说啊，我的这个码数是 XS 码，它一定又比别的这个码数小，对，它其实尺寸上还是不是那么小的。
嗯嗯嗯，再往下的话，挑着说的话，像 Diamond 的这个，我觉得看的比较少，也是个异形车啊，一个非常对吧？然后 Cube 可能现在好像见的人好像还有一些些，但也不是特别多啊。
对，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然后Obey 啊，
下边的这些品牌都很少很少，
都很少。像我骑的夫吉也是，它就不是铁三车，但是又 TT 车，呵呵，就是 TT 车改的。然后 BH,
所以那个要加装这配件，对吧？
各种配件全都得要附加上去，所以就觉得没有这个这个叫怎么说？这个铁三车来的这么一个人性化，就是还是这个作为 TT 车来说不方便的地方，我都经历了。这个，然后下面一些像一些大牌了，像 Pinarello 可能对于这个铁三车来说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嗯，铁三车，我觉得 Pinarello 还是一个做铁三
比较少，
做铁三车的一个新人。
新人
对
，OK，
比较少。另外一个， 就是它的设计，它是设计铁三车这个历史啊或者经验啊，我觉得还是一个起步阶段。因为我给过一台皮纳瑞罗，就是它价格很高，非常
高，对，非常
高，
是，
但是它的一些设计，对，它可能品牌的价值更多一点，它的这个碳纤维材料的价值更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拿一个铁三车的标准来衡量这台车的话，我觉得还达不到那种它的售价那么高的一个水准。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更多是品牌溢价在里边。好，下面这些品牌基本上见的都非常少了，然后您看康乐看有没有自己想提的一些想评价点评的一些品牌的，还好啊。
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点基本上下面这些品牌都会这个遇到，就是你的可调性啊、
okay.
你的这个扩展性啊，对吧，你的打包的这个便利性啊，对吧，
是是是、
比较少的大家基本上见不到。
是的是的，那么我觉得有必要再去提一下咱们的这个国产车，因为虽然在康纳上面见的基本上没有见咱们国产车的踪影啊，但是现在这两年咱们国产品牌也是在往铁三上面发力、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国产车的情况吗？因为应该也会见到不少吧，康乐。
对，国产的话，一个是速豹，一个是锐豹，这两个基本上大家接触的比较多一点。
对，
对，然后锐豹的话，我觉得它设计的车还是不错的，然后性价比打的也比较高一点。它
所以国产车基本上是打性价比为主的这么一些策略啊。
对，我觉得路子都是这样。
OK OK， 是的，是的。
对，他们的路子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几何上呢，或者说它的这个扩展性上面的呢，有什么点评吗？
扩展性上，锐豹的话，它有自己的这个
整合，我看它有
储物系统，还有、这个、
对，完了整合
有整合，
蛮多的啊、
蛮多的，
是的，
对，蛮全的，
是的。
然后速豹的话，好像整合的比较少，
少，它是一个开放性的
储物盒的，
对，非整合车，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就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想选择一个整合车还不想选择一个整合车，想自己配，然后这样子来去选择咱们国产的一些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车价。反正我们也希望咱们有很多国内的品牌能够这个起来嘛，逐渐的去这个占领更多的市场，然后受到大家的喜爱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车辆的状况都点评了一遍。这个也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请这个康乐来最大的一个收获，然后有觉得听过这么一番点评之后，我们很多小伙伴对于怎么样去选一台车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更加清晰的认识。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有必要去讨论的是，如果我们个子小的话有什么一些比较推荐的品牌吗？它的车价就是对个子小的比较朋友比较有这个友好的这么一些车价品牌可以跟我们大概梳理一下啊。
个子小的话有这么几个品牌，就是一个是 Cervelo 的48的尺码，再一个就是 Felt 的48码，还有 Cipo 的 S 码
OK、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 Live 那个品牌的、
Live 的品牌、
小尺寸的嘛，
嗯，
对。如果是个子，比方说1.6米以下，就是我觉得你在这里边选的话，就是还有可能能选得到。
OK，
能够调到比较合适你的姿势。如果其他品牌的话，可能要不然就是设定不好，要不然就是铁三车骑的就是跟公路床没什么区别的那种。
OK OK， 所以其实个子小一点的朋友的话，选择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因为它一个现在都是碳纤维，想要开一个模具它的成本还是也是不小的，所以很多可能品牌就没有去开这么一个小尺码的一个模具。所以
它主要是看这个车架尺寸的大小，对，那你小个的话我就选的这个长度和这个高度小一点的车架，那刚才这几个基本上是就是往就是两个值都比较小的这个车架，
对对对对，
其他的品牌虽然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点挺好的，就比方说他们有的品牌它有标XS 码或者 S 码，有的品牌它标48码或者47码，但其实你每个品牌的这个码数不一样，对吧，有的品牌它的 S 码比别的品牌的 M 码还要大， 那有些品牌的这个48码比有的品牌的这个50码还要大，所以你不同品牌你要具体的分析，你要看它的这个长度和这个高度的这个值具体是多少，对吧？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型号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OK OK。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铁三的爱好者，特别是一些新人朋友，就比我当年刚刚想要玩铁三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人来点评啊，就一头雾水啊，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那我相信通过这次这个康乐的这个介绍，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市场上能见到的品牌都梳理过一遍之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然后飞艇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康乐这边也是有飞艇的，对吧？
嗯，
所以也是，
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给康乐顺便打个小广告。对
对
对，然后那个车架梳理完毕了之后，然后我觉得可不可以我们这个给大家各自啊，我们推荐一些品牌的一些车款，就是你觉得哎看上去真的是眼前一亮的这种。
对，那我基本上从这个价位区间上来统计来区分吧。
嗯嗯嗯。
然后第一个价位区间，比方说我就想花2万块钱以内。
嗯。
2万块钱以内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速豹或者锐豹的这个整车。
嗯嗯嗯。它确实国内这个经济性做得非常好。嗯，
对，还有一些比方说一些品牌它的整车打折我已经打到这个2万块钱以内了，或者是这个国外的品牌
高
大的那些品牌它打到2万或者2万出头，我觉得也可以选择，
就比如处理一些库存的一些老款啊。嗯，
对对对，老款的车它虽然是个设计型号是老的，但是其实这些铁三品牌它的这个尺寸万年不变，都是你新款老款都一样，就是只不过涂装变得更多一点。对
OK OK。 那么
设计上每个品牌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是我今年的款和去年的款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改进。
那如果是国际的品牌呢？
国际的品牌的话 Cervelo、 Felt 还有 Cipo 啊，还有 Argon 还有 BMC， 我觉得如果价格合适你心里能承受，我觉得都还不错。
OK OK， 那个好的，那么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几个点，包括它的一些可调性，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配件的这个就什么叫整合性、可调性，还有这个可以容易打包的程度，这个比这几个平均分都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啊。
你说车型吗？
车型。
对，我觉得 Cervelo 的 P2 和 P3 不错。
啊。
然后 BMC 的 TM02 不错。
嗯。
然后 Felt 的这个 RA16 或者是14也还可以。
嗯。
Cipo 的那些
都可以。
就是 Viper 呀、Katana 还有这个Venom 都还可以，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OK OK。所以这个都是经过技师的这个检验过的一些车款，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啊。关键我觉得这个选铁三车还是看自己是不是喜欢。我觉得很多朋友选铁三车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啊这个车款呀这么是不是 Panacon 上面排名第几，就一定是你得有自己喜欢。如果你选辆车自己不喜欢的话，你可能连训练的这个冲动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就是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这个还是见仁见智，选一个自己能够陪伴多年，去让自己有训练冲动的这个铁三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里边，大家还是要多去自己去找这个车的图片去看，然后选择自己
了解。
多做了解，对，来选择自己的这么一些这个心头好的一些品牌。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说我们可能会有选一些老款，或者是说有可能会选择一些二手的一些铁三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注意哪些问题呢？
二手的我觉得你要看这个车况怎么样，就是它有没有这个发生事故，有没有这个车架怎么样，
所以基本上
磨损程度，
基本上车架发生过事故的车，基本上我应该是不建议大家再去选了，对吧？嗯，
对，所以你要能辨别买二手车的时候，你得能辨别一下，我的这个渠道是不是非常可靠，对吧？是不是朋友这个推荐过来的，
嗯、
或者是我知道这个车的这个知根基知底
知底一点，最好是朋友推荐，俱乐部的小伙伴都见过他整个的一个流程，他要摔断那个车架，大家也都能知道，也不会说不知道那种啊，这个还是。
对对对，
通过一些俱乐部啊，
网上买的时候你要
注意，嗯，
对，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要买车的时候，因为有些车它做的这个确实价格很便宜，是吧？大家要换新款了嘛
？OK，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这个，就是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你的尺寸合不合适，你的这个扩展空间怎么样，你的后期的打包怎么样，对吧？
嗯、
打包的这个方便程度怎么样？
所以其实对于新人来说，选二手车其实不太建议的，因为。它的那个尺寸是跟第一个用户它特别匹配的，你如果要在
其实是
嗯，
铁三车它的可调性非常大，你看那个肘垫或者坐垫、
哦、也是也是
对前后左右上下可调性非常大，
所以还是
它一个尺码它适合好多人嘛，
对对对，所以还是就是要么就是做好你买来之后你这个首先你要对这个车况这个品牌它的可调性要有所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买回来之后你做好比如说我换一个这个休息把的一个心理准备。哦你说我本来就想换一个某看中了某一款休息把我就要换，那我再去选我的车架，这个就轻松一点。那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尺码啊，对于自己的这个数据啊有一定的经验了。我觉得对于二手车来说更加适合于一些对自己情况非常了解的一些朋友去非常精确的去选择啊。如果你实在不懂的话，那不行，你就去找一个车店或者找一个比较懂行的一些这个朋友啊来帮你去看一眼啊，长个眼，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的，我觉得啊。
对对对对，
嗯，还二手车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些款型会比较老，有一些年头了，但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咱们自行车上面的这种技术升级的这个趋势啊非常的快，像之前现在的主流都是什么11速的，现在已经有12速的这个变速出来了，这是一个。然后而且呢这个现在的好像这个五通的规格也是比较的统一，趋于统一，但之前的这种这个规格会比较的乱，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现象？而且现在我就遇到过我们这个小伙伴有个问题，就是他买回来一款老款的铁三车之后，他发现他的那个车胎的兼容性不够大，他只能去使用一些非常窄的胎，现在流行的一些宽胎就不能用啊。
对，所以你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你要就是车胎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车它做的这个轮圈的品牌它是比较宽的，所以你比方说我的这个我要买的二手车它非常老，那你要查一下它这个型号哪一年产的，然后它的兼容的这个轮胎是23C 的还是19的还是25的，你要提前查好这个事儿。
是
另外一个就是五通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五通虽然规格很多，但是我买任何一个这个五通我都可以自己处理好，我给这个车架去匹配这个相应的这个重轴就可以了，对吧？
OK OK， 所以这个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要买一个车，我要把我原先的这个车架卖掉，然后把我上面的这配件然后装到新车架上来说，你就要需要注意了，我的这个重轴适不适合，我这个牙盘和这个车架能不能兼容啊，对吧？
对，对
这个轮胎这个宽度需要更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碟刹的圈和这个圈刹的圈是不能通用的，对吧？
对，
碟刹的这个上面的配件很多都和这个圈刹是不一样的，唯一可能用的能用的就是这个变速，对吧？其他的基本上都很不一样，规格不一样。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大家要去注意。而且一些老的车款它是比如说时速的一些变速，它那个配的一些轮子都时速的，你这个时候也要去注意到你是不是能够接受一个比较老的一些款型，如果你 OK 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去选购这样的一些车款啊。这是 这是在买二手车或者买老款的库存车的时候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说了那么多，然后我们最后想那个和康乐讨论一下这两年几年来一些流行的一些技术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各大品牌都在推出各自的这么一个碟刹的车款，这个是不是一个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2020年基本上这些品牌80%碟刹化了，而且我估计明年或后年可能就得全部碟刹化。
这个碟刹化有什么样的好处和什么样的不好的不方便的地方吗？你觉得
好处的话就是它的刹车制动力确实要好一些，
对，特别是在一些阴雨天，
就是对，尤其你下坡的时候，
下坡的阴雨天是的，是的，
对。然后不好处就是大家购车的成本会上升
很多，
因为新技术、新产品嘛，所以它的价格会高一些。
OK，
另外一个就是碟刹的话，就是你打包的时候或者是你平常自己维护刹车的时候要比全刹车要稍微麻烦一点，对，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OK 就是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没有用过碟刹车，我也不太那么了解，那么它在平时比如说放在骑行台训练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呢？
你买车的时候你得看一下你的骑行台能不能支持碟刹
啊，
这是一个问题
啊。
对，
是。
然后如果说能支持，那其实跟全刹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它就是这个配件上不一样而已。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看到那个碟刹，它那个尺寸啊，有的圈很大，就那个碟刹刹盘啊，有的圈很小。它这个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趋势，还是说也是八仙过海，什么样的都有啊？
它这个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是140的这个盘面的这个大小，一个是160的。然后基本上160的后边用的多，前面的话，其实大小都一样，就是它因为它有那个碟刹座可以转换，你大头朝上可能是160的，大头朝下140的。
这个
不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就是给我们科普了一个这个方面的知识点了，等于是这样子，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无论是140、160。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就以后哪怕你在比赛中间可能遇到爆胎换车轮的时候，他提供的那个圈刹那个碟刹的话也应该可以匹配到咱的车辆啊。
这个还确实是一个问题。
是吗？这是个问题吗？
对，如果是140的话，如果是140，你的车是140的这个盘的话，那他的车是他给你这个中立服务是160的，那你不能
兼容是吧？
立马安装。
OK，
对，不能兼容，对吧？
哦，哇，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碟刹带来了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厂商啊，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他们不会。
对，但是现在是160的用的多。
哦，这样子。
160的用的多，绝大部分用的160的，140的比较少。
OK， 然后这个就是碟刹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宽胎的问题，就是现在我看见那个胎啊，宽度是越来越宽，这个趋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吗？
对，显而易见的。像现在车，新款的一般最少能兼容25了，有的能兼容28，甚至有的能兼容32，所以它这个胎的这个宽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它这个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呢？是为了它的制动力的更强吗？
推出这个趋势来说是从这个空气动力学方面然后研究出来的说是这个越这个胎滚动阻力越小，然后气动性越小，反正总之是一个也可能确实是这样，也可能就是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东西。
alright ok 明白，反正就是胎宽的问题，反正大家知道说我买新款的车型它的这个胎宽兼容性会高一点啊，老款的车型兼容性会少一点啊，老款偏窄，新款偏宽。 OK， 这个趋势知道就行了。然后12速你觉得是一个趋势吗？
12速是一个趋势，因为可能禧玛诺的这个山地好像就出来12速了，然后速联的公路也已经出来12速了，可能慢慢大家都会往12速转变。公路上现在比较多了，铁三车因为基本上是这个趋势是落后公路车的，所以但是公路车有了，铁三车我觉得后来会慢慢的加进来，就像碟刹一样，碟刹一开始是山地的，那慢慢的这公路车的碟刹 多学来了，然后后来又演变到这个铁三车上，
嗯，
可能就是还没波及到铁三十二速这边。
明白明白。那么还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是那个我今年才看到的，就去年19年看到的，就是说现在有一些 pro 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者，他现在是用那个大盘是用单盘去替代以往的那个双，就是他那个可以可变的这个前面的这么一个变速，啊，
对。嗯，单盘可能也是一个趋势，因为铁三的比赛，这个平路可能多一点哈。
嗯。
然后十二速的话，你基本上前面只用一个大盘就可以了，后边有十二个这个盘飞轮可以来这个变化。
嗯。
我觉得基本上能够应付这个 Ironman 的这个大铁的这个比赛。
我今天就看到 Lucy Charles 就是一个单盘，然后后面那个飞轮最大那个飞轮特别特别大啊。
对对，基本上反正就是这个配件，就是你要得变，你只有变的话，这个市场才有这个
OK
新鲜的这个。
可能又是一个 marketing， 按照你的说法，又是一个 marketing
的噱头。对对对，
我
觉得是这样。其实你现在这个双盘也够用，对吧？
双盘就好，很好用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嗯，
对，而且有你应付一些这种大爬坡的时候，比方说你像兰萨罗特这种，
对啊，是啊，
比较高，
你遇到那个坡真是见坡死啊，那时候有时候真是你真的是需要一个小盘在前面帮你这个解决问题。
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
尤其是你疲劳的时候，要靠踏频的时候，你这个小盘还是有点作用，
有作用，有作用。我从一个这个自己的体会，因为我水平没那么高，我遇到坡我特别依赖于小盘，所以我觉得这个单盘我暂时是没到那个技术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当然，我觉得一些坡们跟简化自己的一个变速的这个性啊，然后。提高整体的这个系统可靠性上面去选择单盘，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不会，暂时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也现在没必要吧，现在
用的很好。业余选手还是
对，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你练到一定程度，你再换单盘。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现在的就是，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康乐的，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有过一些铁三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有不少人换了休息把，像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就把休息把换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从这个部件升级的角度，你观察到的，或者是你推荐的大家去关注到的一些这个部件的一个升级部件的一个优先程度，你觉得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舒适来说啊。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坐垫。
坐垫，
坐垫的话、
okay ，
因为铁三车的这个姿势啊，你需要用那个耻骨去支撑这个一部分的体重。
嗯、
那个耻骨这边，我们很少能够就是其他运动基本上可能没有受压力的这种状况，只有铁三这边好像有。
嗯、
所以你这个坐垫的舒适度，你得有的时候不会说我买了一个坐垫它就那么舒适，然后你只要是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会阴部压力太大，或者你趴一小时两小时就难受的不行了，那你可能需要考虑考虑其他坐垫是不是更好一点。
嗯，
坐垫是第一位的。
嗯嗯。
然后第二位是飞机把。
OK， 嗯。
那其实飞机把就刚才我们说的可调性那个是最大的一方面，但是其实还有两个小点，就是你的肘垫，你的肘垫的这个形状以及你的肘垫的这个左右的这个。调整的空间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比方说它有的肘垫它是这个平的、
嗯、
那你可能肘部放在上面的话、嗯、你可能左右容易晃动，对吧、
嗯、
那有的肘垫它是这个弧形的，你往那一放这个肘基本上就不动了，就是我比较推荐这种弧形的。
嗯，
另外一个点就是那个休息把，就是那两根棍子。
嗯，
它这个形状其实
现在我看越来越不像原来那么很直的，现在都有点弯度弧度的这种折一下这种感觉。嗯，
对，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这个腕部的这个舒适度。
嗯，
你这个腕如果是这个弯曲度太大的话，你本身就是对腕部的压力也
是的，是的，
对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体会的。直棍子那
腕
简直就撇到不行那种感觉，嗯，时间长坚持不下去。
对对对，所以一般、对，所以一般那种比较直的或者是没有一个抬升的那种把，大家选择的时候就远离它，
远离它。
稍稍有点抬升，或者说抬升比较大的，你可以就是往这方面倾斜一点。对
，OK。而且现在我看大家都有一个趋势，就是上翘，这个好像是、也是这两年一个趋势啊。
对，我觉得上翘不上翘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上翘的多，有的人上翘，我觉得这东西你得去试，
要去试，
你得去试。一般来说的话，你上翘的高度大要比低，就是舒适性要更好一点。对，
嗯嗯，就是我体会啊，它上翘的好处，我是觉得是我能体会到的，就是说它上翘了之后，我的整个的从手到肩膀到整个上半身躯干的这么一个拉伸度被收回来一点，人的舒适度会增加，不像之前不上翘的时候得往前，你其实整个这条筋的这个拉伸度就被拉开了，反而会不容易坚持。上翘之后，你往上抬了一点之后，感觉这个像那个折叠一样把它折叠的起来了，哎，这个感觉舒适性就会多一点。嗯，这个是我的个人的
体验。对，大部分体验跟你这个体验是一样的
是吧？啊、哦、，OK。所以这个上翘它确实是能够改善一部分这个上肢的这么一个拉伸度的问题，就是你会折叠起来舒适一些。OK， 那还有一个就是，嗯，你说，嗯，
对，你会更放松一点。如果说你现在的飞机把就是那种比较直的那种，延伸把，那你可以考虑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成本不多，但是对你的这个舒适度的提升还是蛮大的。
就是其实fitting我们就讲究的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真的是一点点的改变能带来你这个舒适性上特别大的一个提升啊。
对
，OK，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曲柄的问题，现在也有一些说法说我们这个铁三车因为后面还有跑步，所以这个用短曲柄的是不是也是一个趋势？
因为短曲柄这个事儿，就是有些人像之前有 Pro 他们说是我用了短曲柄之后，它这个压力或者是功率输出会变小，但是我们就是我这边接受的客户，他们换了短曲柄之后，当然不能说短曲柄就是对大家所有人都是有效的啊，但是确实有一部分
有争议的，我感觉
提高自己的，
对，
对，它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短曲柄的，因为短曲柄之后确实这个髋关节会感觉更放松一点，对，然后这个踏频也稍微能够快一点，跑步确实没办法去量化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这个髋关节一直是比较紧的，或者是你的大腿和肚子之间的这个空间你感觉太小，我觉得短曲柄还是有帮助的。
嗯，就我觉得建议一些老的铁人，或者说有一定经验的铁人，可以自己有条件的话可以去试一下体会一下，这个还是要自己去亲自去体会才能感觉到它这个是不是对你来说有这个帮助和差别啊。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大家所有带来的关于自行车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了。我不知道康康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一些点吗？
暂时没有了。
OK， 这个也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也是这个说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都是干货满满，真的是干货满满。非常感谢康乐，然后他是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fitting 和这个铁三还有自行车的这么一个工作室，叫做 Power Spike， 因为他的英文名是叫 Power， 对吧？OK， 康乐呢也是，我这边也要简单的给我们自己做一个广告，也是在我们这个你好铁人的板块里边的找到自行车里边是不多的，以这个铁三车为专业方向的这么一些车店，我们也欢迎很多很多我们的车店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这个铁人三项爱好者服务的行列中来，为我们这个铁三爱好者提供更多更优质更好的一些服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公众号的这个你好铁人的找到车店的板块来登记你的这个车店信息。铁三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也这个往上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运动，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车店能够加入到服务铁友的行列中来。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康乐。
谢谢大家。
好，谢谢你。
谢谢张爱宁。
本节目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Apple Podcasts 同步更新，欢迎您搜索 Triathlon 或者铁三收听、收藏、转发节目。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你好铁三，我们将推送每期节目的公众号文章。你好铁三 Hello Triathlon。